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开科取士，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年少的时候从来未受过正式教育。他后来起兵打天下的时候，对读书人十分尊敬，得到不少士大夫替他出谋策划，例如刘基、宋濂、陶安、张逸、叶森、孔克仁等等江南名士，创立各种典章制度，对巩固明朝的统治基础作出巨大的贡献。朱元璋本人亦都在戎马生涯之中不断努力读书，吸收前人的治国经验和教训，掌握驾驭群臣、巩固君主权威的手段。朱元璋称帝之后，对开国元勋恩威并重，一方面想赐他们高官厚爵，准许他们世袭爵位，另一方面对元勋大将约束十分严厉，要他们奉公守法，对自己绝对服从。朱元璋的亲侄朱文正在镇守南昌城抵抗陈友谅的时候立了大功，得到朱元璋痛爱，后来恃宠生骄，多次违反军令，结果被朱元璋处死。后来朱元璋封朱文正的仔朱守谦做靖江王，世代镇守广西桂林。朱元璋忍痛诛杀朱文正，对功臣叔将起了警惕作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朝廷的大臣严格区分文武，武将出身的开国功臣子子孙孙世袭军职，称为勋臣，不可以过问文政。而处理朝廷日常政务和各布政事司和府、州、县地方官，就由读书人之中选拔和任用。而选拔文官的方式关系到明朝的官僚架构，对明朝和以后六百多年的中国政治社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都咁夜啦，唔好再睇书啦。
皇后，呢部系《资治通鉴》，里面所讲嘅系古代皇帝治理天下嘅道理。
哦，古代皇帝治理天下嘅道理。
嗯，冇错。我身为大明创业之主，一定要为子孙奠定百世昌盛嘅基础。
陛下。只要陛下你对百姓慈爱，以宽厚待人，轻徭薄赋，令到天下人安居乐业，百姓一定会爱戴陛下的。而我哋朱家的子子孙孙，亦都可以永保大明基业啦。
皇后，你想得太简单。国家大事点可以凭菩萨心肠处理得妥当？你知唔知？自古以来有几多人处心积虑谋害社稷啊？
咩话？有人想谋害社稷？
嗯，皇后，根据史书记述，前汉被外戚王莽篡夺帝位，东汉就因为阉治横行。朝政败坏，终于灭亡。唐朝藩镇跋扈，皇帝受人摆布，最后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而宋朝 就被戎狄欺凌，亦都亡于太子之手。唉，用人不当，朝纲败坏，积弱不振，都是治国的大忌。
臣妾仍然不是很明白陛下你的意思。
外戚、宦官、藩镇、戎狄，都是侵害君主权威的大敌，朕必定要尽力抑制。
那唔怪得陛下你喺宫中定下规矩，严禁宦官读书识字，又唔准元勋大将操纵兵权。
冇错，宦官只不过系宫中嘅奴仆，但系佢哋随时可以窥探朕嘅举动。如果容许佢哋读书识字，佢哋一定会从中作弊，大明嘅朝政就有可能败坏在他们手上。至于元勋大将手拥重兵，对朝廷实在太危险。唉，只可惜朕的王子年纪仲小，不可以替朕分担统领兵马、安抚四方的责任。
陛下，你事事都亲力亲为，实在是太辛苦了。夜了，陛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明早还要早朝的。
是，明天我还要问下王子的学业。太子，你近来读书有乜嘢进益？
臣已启禀父王，最近宋师傅教导过嘅系孟子离娄章。
孟子
系
太子，你认为点啊？
孟子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啲只不过系余生之见。咁宋先生有冇向你讲过史事啊？
昨日曾经提及过嘅系七国叛汉嘅史事。
七国叛汉？咁你可唔可以评论下咧？
启禀父王，臣儿认为吴楚等七国竟然敢轻兵犯上，实在罪大恶极。
太子，据史书记述，汉景帝起初因为私怨而杀死吴王世子，令到吴王怨恨。后来又听信曹操的说话，削诸侯土地，激怒诸侯。七国起兵犯上，实在是由于君主操治失当所引起。太子，你应该细心思虑，日后你继承帝位，必定要敦睦九族，以至公至正对待兄弟，大家同心合力，巩固大明江山。
是，臣儿知道。
太子，治理天下，应该任用读书人，但是读书人之中，亦有好多十分狡猾、诡计多端。太子，你不可以不防。
读书人诡计多端。
他们很多时口是心非，为了博取你的信任，对你曲意奉迎。好像曹操之流，口蜜腹剑，令君主是非不辨。
臣儿怎可以分辨是非呢？
我已经想过，大明朝廷应该选拔一些循规蹈矩的读书人， 替我哋朱家皇室治理天下百姓。
哦，循规蹈矩嘅读书人，父王点样选拔呢？
嗱，天下间有边个人唔想荣华富贵？唐宋人重视持章，所以民风轻浮。我决定以后开科取士，规定天下士子只需要读朝廷指定的经典，只能够按照朝廷规定的格式作答，杜绝浮华风气。
咁天下读书人岂不是冇法子显露才华？
父王所选拔的是老实规矩的官吏，不是夸耀文才的才子名士。凡是礼部考试中选的，由我亲自在宫中测试，成绩优异的可以任用从优，这样天下读书人的荣华富贵都是操纵在皇帝手中，他们必定会循规蹈矩，为朝廷效力的。
父王，开科取士的细节不妨同宋先生商议一下的。
在品性上，微臣认为朝廷开科取士，如果只是从四书取材，而且士子的议论只能够依据诸子四书集注，不得偏离。微臣认为这样未免太过狭窄了。
太过狭窄？
是。微臣的意思，你不妨稍作放宽，令士子可以有所发挥。
什么话？发挥？朕就是不希望读书人随意发挥。读书人规规矩矩，发挥圣贤之道，岂不是更好？
圣上明鉴，圣上明鉴。
宋先生，劳烦你按照朕的意旨，写一篇对策文章，为天下应考士子作示范。
微臣遵旨。
太祖朱元璋为了选拔文官，在洪武三年，亦即是公元1370年春天，正式开科取士，亦即是实行科举考试。明太祖规定，一定要由四书里面出试题。所谓四书，即是《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同埋《论语》《孟子》。而考生作答的时候，不可以自由发挥议论，只能够按照朱熹四书集注的观点引申，而且规定答题的格式分为八个段落，每个段落的句数、押韵都有规定，俗称为八股文。明朝的科举考试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格式越来越严密，考试的规则禁例越来越多，而考试制度亦都越嚟越复杂。明朝的科举制度规定，应考的士子应该先参加本院院学的考试，参加的考生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考试合格的就成为生员，即是俗称的秀才。在明朝，由童生考试合格成为秀才，称为进学或者入学。由于明朝政府规定，每个县的县城必须设立一座县学，或者称为学宫。 考中生元，即是秀才资格的人，可以挂名成为元学生，参加更高级的考试。学宫的正门之内必定有一个半圆形的水池，是模仿孔子故居前面的水池而建造的，称为判池。个判字左边从水，即是一般所讲的三点水，右边就是半边天半途而废那个判字。所以能够挂名入院学又称为入判。时至今日，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偏僻的县城仍然保存这些院学的遗址，不过多数就改为学校或者文化宫、博物馆之类了。当时每年二月，每院的院官都会主持一次院试，本院的生员可以应考，合格的可以参加本省的考试。各省的考试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即是鼠年、兔年、马年、鸡年的八月举行，称为乡试，由朝廷派官员到各省主持，称为学政。每省的省城都有试院，亦即是举行乡试的地点。乡试合格的生员称为举人，而举人的第一名就称为解元。在明朝初年，举人已经有资格做官了。读书人考中举人之后，可以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每逢辰戌丑未年，亦即是牛年、龙年、羊年、狗年的二月，在京城的贡院举行，所以又称为春闱。合格的称为贡士，每科大概有300多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员，所有考中贡士的读书人都可以参加同年八月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事实上，皇帝往往会委派大臣出题和阅卷，只是最后钦定名次而已。凡是殿试合格的都称为进士。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俗称三鼎甲，又称为进士及第，名望会比较高。但是事实上，在仕途方面不一定优胜过其他进士的。戏曲小说之中往往讲到某人中进士之后立刻成为大官，其实并不正确的。在明朝，所有进士都需要先入翰林院学习几年，再经过考试，然后出任官职。一般进士出身的人多数由六七品官做起。在明朝，官职最高的是一品，最低是九品，所以进士出身并不能够马上成为大官的。明朝的科举制度成为民间读书人出仕做官的正途，而科举考试所获得的身份，即是秀才、举人、进士等等，就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亦即是俗称的功名。而这些标志掌握在皇帝手中，亦即是说皇帝利用科举考试操纵了民间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明清两朝，无数读书人为了科举考试而耗尽毕生精力博取功名，为个人、为家族争光。从此，这种科举考试制度牵制住中国读书人600多年，对传统的中国政治、社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太过岂有此理！
陛下，咩事咁怒气啊？
哼，皇后，朝廷开科取士，选拔天下贤才，当然应该大公无私啊！
咁当然啦。
你睇下，今日礼部呈上嚟嘅新科进士名单，实在令人气愤。
哦，新科进士名单，有咩唔妥当呢？
你睇下，呢啲新科进士大部分系江南人，一定系考官徇私，偏帮江南士子。
哦，陛下，可能系江南士子嘅文才比较高，咁考中嘅人就自然比较多啦。
你识得乜嘢？官员之间经常互相抬举，在朝廷里面联群结党，考官多数是江南人，他们专门挑选江南士子，必定是别有用心。哼，我要降旨重考，不可以任由考官欺罔。
陛下要降旨重考啊？
是，非挫折江南人的锐气不可。今次的新科进士由朕亲自阅卷，亲自钦点，真是大快朕心。
陛下，你太辛劳了。
为大明选拔人才，朕一定要精心细算。
那陛下选了些什么人呢？
北方人。金科所选的大部分是北方人。
北方人，
江南士子实在太可恨。朕在阅卷的时候发现有不少人引用孟子的语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君为轻，实在太狂妄。
这些是先贤的教诲来的。
什么？先贤的教诲？孟柯这个老儒生不知好大，竟然目无君相。如果他生于今日，朕一定要将他流放边疆。
陛下，古人又怎可以治罪呢？
朕可以降旨所有考官出题的时候严禁引用孟子这些目无君相的语句，而且要告诫后世子孙不可以再任人引用。
中华五千年之开科取士，是由李德能、车心梅、陈德信、李佳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